请我们同心祷告。至高的真神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堡垒，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主，虽然世界有各样不确定性而令人担忧害怕的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你顾念我们，我们信靠你，把心里所有的事告诉你，你应许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你知道一切的事。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一心仰赖主我们的神，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我们都要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的指望完全在于你，唯有你能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主啊，我感谢你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 Trump 总统和总统夫人 Melania 祷告，求主医治他们和保护他们。我们也为 Pence 副总统和夫人祷告，求主也保护他们。我们也为美国的大选和未来仰望主，我们盼望能有更多敬畏神的人被主兴起，能为主所用，来影响整个国家归向神，并按照神的心意行。求圣灵再一次赐下复兴的火，燃烧着我们的国家，使人的心能谦卑认罪悔改，仰望神和信靠主耶稣基督。求主施恩赐福我们的国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以至高神。主啊，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神的喜悦，求主也借着你的真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美好的见证，能爱神爱人和荣神益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诗篇93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兄姐妹读双节，我读单节，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朗读。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远古就有。
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
过出水的小镇，
洋海的大海。
好，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
你的法度
确
对的确，
你的殿永远为圣，
是合宜的。
下面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我们一同来读两遍，会众请。
但
他是更
多
的
恩典，
对
经上说，
神
赐
骄
傲
的
人，
施
恩给
谦
卑
的
人。
雅各
书
四章
六
节，
但
他
赐更多
的
恩
典，
所以
经
上
说，
神
阻挡骄傲的人，
赐
恩给
谦卑的人。 雅
各书四章
六节。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潘牧师，今天的信息：被降为卑才尊荣神。但以理书四章。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但愿主祝福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的敬拜。现在请我们预备心来聆听神的话，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你的面前，到你的施恩座前，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都有主的宝血是遮盖，有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来引导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预备心要来聆听主的话，愿主你的圣灵也亲自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讲题是被降为卑才尊荣神。但以理书第四章有三个重点。第一是骄傲夸耀自己被神降为卑。第二是谦卑仰望真神蒙神赐大恩。第三宣扬神的作为尊荣至高神。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米布加尼撒王的一个个人见证。这个他用很多这个第一人称我，好，用了43次。比如说他说，我米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想，并脑中的预象使我惊慌。我降旨，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我在床上 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所以这是他个人的见证。那这个见证的顺序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神给了他一个梦，讲到从神的给的梦到梦的讲解到梦的应验。那这个见证的方式也很特别，他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的方式，他是用颁布君王法令的那个方式，这个很特别哈，他用颁布君王法令的方式啊，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君王法令的方式通常都有清楚的对象，有祝福的话语，有法令的目的，有法令的内容。因为这是要给所有在他管辖之下的人。那他既然是全世界的最大伟大的帝王，那他这所颁布的是给全世界的人。所以第一节说，尼布加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那这个君王的法令的这几个 典型的特征呢，就第一就是有清楚的对象，他说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第二就是有祝福的话语，愿你们大享平安。第三就是有颁布这个法令的目的，这个法令的，然后法令的内容。那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颁布这个法令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节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把至高的神在尼布加尼撒王身上所做的神迹奇事宣扬出去。这个也是尼布加尼撒王做见证的目的。尼布加尼撒王用颁布
君王法令的方式来做见证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见证带着他帝王的权威，通常是为自己啊，或是君王的想法、君王的命令。但是在这里无论怎么样，就是要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那在这里他说这个见证带着就是说要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至高的神向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而且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敬畏这位拥有比他更高的权威的至高神。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你不将你撒网用颁布法令的方式来向全世界的人做见证，目的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敬畏这位拥有比他更高的权威的至高神。王这样为至高神做见证，也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已经敬，他也是认识神了，已经敬畏神并乐意来顺服神的旨意。在讲到见证的目的，这跟那个神向他说的话有关系的。十七节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啊，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掌权啊，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来执掌国权。这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命令啊。那因此你不加尼撒王用这个颁布君王法令的方式来做见证，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敬畏这位拥有比他更高的权威并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至高者。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要特别注意尼布加尼撒王做见证的目的和重点。目的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敬畏这位至高神。尼布加尼撒王的见证的内容有三个重点。一就是他本来是很骄傲的，他骄傲要在那里夸耀自己，后来却被神降为卑。第二大点是他谦卑仰望真神的时候就蒙了神赐大恩。第三，他宣扬神的作为，尊荣至高神。第一跟第二大点是描述神给的梦和梦的讲解怎么样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啊。第二十八节说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三十三节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他骄傲夸耀自己被神降为卑。二十九到三十三节，二十九节开始说过了十二个月，那到底十二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王做了一个梦，使他惧怕，使他惊慌，他把梦后来告诉了戴利。那听完了王讲述他的梦之后呢，十九节说这个，对不起，十九节说戴利惊愕，惊愕片时呆住了，他想到是使他惊慌，他可能是想到王听了这个梦的讲解之后会非常不高兴。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戴利还是忠实的把神的旨意告诉王。他说二十二节说，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不知道你才王梦到一棵大树，这棵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渐渐长及天，你的权柄 管到地极啊，这个就形容尼布加尼撒王的、管辖的整个世界的那种情况。在二十三节，他说，但以理说，王既看见一位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和铜的链子把它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和野地的走兽一同吃草，直到他经过那七年的时期。二十四节说，王啊，梦的意思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神的命，至高者的命令啊。二十五节说，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被天露滴湿，要经过七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顿，等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必再归给你。但以理听了这个梦之后，他惊慌，却忠实传讲神的旨意，而且劝告王该如何行。二十七节，他说，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王听完了这个但以理的讲解和劝告，不知道有何感想，没有记载。但刚开始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在那里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啊，但时间久了就忘了。今天或许有人会想，把神的真理告诉那样的人啊，好像没有什么用啊。就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你跟他讲神的话，他好像没什么用，他不会听了，他太骄傲了，他太刚硬了，他不会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所说的话，说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我们如果不把神的话、神的真理告诉别人，他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像但以理那样，虽然惊慌害怕，仍然要忠实的传讲神的话，忠实的把神的旨意告诉人，甚至按照神的真理来劝告人。当然也不可以忘记，不要忘记圣经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那里应该可以翻译成用爱心说真理的话。可能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人正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借着你曾经给他讲过的真理感动他的心，你相信吗？请听尼布加尼撒王的见证。他说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或是王宫 顶上、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三十一节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你不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未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走兽同居，吃草如牛，要经过七期，就是七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 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二三十三节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个太就是七年的时间嘛。那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是有它的后果的。我们就看到尼布加尼撒王，他这些是怎么样发生在尼布加尼撒王身上。他自己做见证说了他过去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王，二十九到三十节特别强调他的傲慢。他说，当我在皇宫的屋顶上在那里走的时候，他就很骄傲的夸耀自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的吗？要显我自己的威严和荣耀。但是三十一节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就从天上下来说，尼布加尼撒王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那就要跟动物一起住要一起跟牛一起吃草一样，然后要经过七年的时间。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在一瞬间的时间，一瞬间他就被神降为卑。一瞬间，神有没有警告他？有，十二个月前就已经警告他，对他有没有帮助呢？在这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功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自己是怎么样说呢？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十一节，说神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的话绝不会突然反悔，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在神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你不要替神担心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失效的，神是永远不会失信的。尼布加尼撒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没有把他那个时候没有把神的警告放在心里，就吃了大亏，活受罪。但七年之后他想起来了，神的话仍然在那个时候仍然有效。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他谦卑仰望神，蒙神赐大恩。三十四三十六节，首先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请听尼布加尼撒王的见证，他说，日子满足，就是七年过了，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这是尼布加尼撒王的见证，讲述到神怎么样怜悯施恩给他，他诉说了自己有多么骄傲，已经经历了被神降为卑的之后，他才懂得要谦卑仰望神。我不知道你曾经是怎么样开始仰望神的，但我知道很多人若不是因为经历到挫折，就不肯谦卑仰望神。被神降为卑的滋味不好受，但如果能因此而唤醒一个人的心，使他谦卑仰望神， 这不也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吗？圣经说神施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今天的金句就是这样说的嘛。好，今天的金句就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呢，你不，我们再来继续听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见证。尼布加尼撒王做见证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王举目望天。他举目望天，这个举动隐含着重大的意义。他举目望天表示他承认有一位在他之上的神，他举目望天表示他寻求天上的神的怜悯和帮助，他举目望天表明了更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12个月前神透过梦对他所说的话，24节到26节。24节，王啊，梦的意思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在这里神就是要尼布加尼撒王知道，他不是世人所拜的许多神其中之一，他乃是至高者，没有任何可以和他相比的，他是至高者。神要尼布加尼撒王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出于这位至高者的命令。这是在向尼布加尼撒王强调什么呢？强调至高者是在他之上，而且这位至高者的权柄是他无法抗拒的。25节说，你必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你必像牛一样吃草，被天路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在这里 这句话里面，神要尼布加尼撒王知道至高者是掌握着所有的主权，包括在人间所有的国度的主权，包括我们今天美国、中国、任何国家，这一切的主权都在神至高者的手上。至高者决定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至高者掌握着完全的主权和绝对的主权。26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顿，等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必再归还你。神要尼布加尼撒王知道至高者掌握着他的生命的主权，他的生命的主权也在神的手上。他说等你承认至高者的主权，你的国就必再归给你。尼布加尼撒王真的就被赶出去，而且跟动物一起住，走兽一起 吃住，吃草如牛。他在那里被天路滴湿，过了7年的时间。7年后，尼布加尼撒王举目望天，表明什么呢？他举目望天表明他承认至高者在他生命中和在他国中的绝对主权。他举目望天之后，他的神智、他的理智就恢复正常。36节说，那时我的聪明归附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都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 国位上、在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这是尼布加尼撒王的见证。当他谦卑仰望至高神的时候，他就蒙神赐他大恩。 神不单是恢复他的神职，神还把他原来所拥有的一切，他国的荣耀、威严、光耀，都复归于他，并且他的谋士和大臣都来朝见他，他又得被建立在国位上，那又给他增加至大的权柄给他，都完全恢复给他。这样的事太不可思议了，哪里有这回事？只能说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也完全是神的作为。因此你不加米撒王充满着感恩，充满着赞美，他不能不为神做见证。好，我们来看第三大点，他宣扬神的作为，尊荣至高神。请继续听尼布加尼撒王的见证。三十四节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三十五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着自己的意志来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也或问他，你做什么呢？三十四、三十五节，你不将你撒网做见证说，当他的神智恢复正常之后，他第一件事做了什么？他说，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请注意他颂赞神强调了什么。三十四节说，他称颂谁呢？至高者。他承认神是至高的神，是在宇宙万有之上，在一切的一切之上，当然也是在每一个人之上，包括他。第二，他赞美并尊敬谁呢？他说活到永远的神。他承认这位至高者是活到永远的神，他承认神是永恒永恒的神。他知道 世上任何的这些神明都不是，这些偶像都不是永远的，但是他承认神是活到永远的神。第三，他为什么颂赞并尊敬这位神呢？因为他说这位至高者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他承认神是永远的王，不只是永远的神，是永远的王。他承认神统治的权柄是永远的，神的国度是世世代代的国度。所以这就完全跟他地上，跟他的最光，他最光荣荣，他的最光荣的时代，他的国度都比不了神的国度。因为他的国度是暂时的，神的国度是永远的。第四，他赞美并尊敬谁？神。因为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按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三十五节，他承认神是拥有完全的权柄，完全的主权的神。好，再看下去，三十六节说，那时我的聪明辅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这个国位上，之大的权柄加增于我。三十七节，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为骄傲的 他能降为卑。36、37节，你不加尼撒王所现在指着，就是现在他在颁布这个法令哈，来为至高神做见证的这个时候，他特别强调什么呢？他说他现在我你不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谁呢？37节，天上的王。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权势的帝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却向全世界宣告有一位王是远超过他的，他是天上的王，至高的神就是这位天上的王，地上没有任何的王可以与他相比的。尼布加尼撒王是最清楚这一点的了，他完全不是天上的王的对手，他不可能与天上的王来相比。他承认神的王权是高过他的，他承认神的王权是永远超过他的王权，永远超过他的王权。第二，他这里说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这里他看到这位神说的话全然诚实，全然真是真实的。尼布加尼撒王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大概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人常常说话不算话，包括他自己说是一回事却做不来，或者做不到，或者没有做。但这位至高的神就不一样了，他说到就做到，这也是尼布加尼撒王的亲身经历，所以他承认神的王权是全然正直，都全都公义的。第三，他讲到这个那行为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亲身经历到的。虽然他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骄傲的帝王，但这位天上的王一瞬间就把他降为卑，他承认神的王权是大大胜过世上最有权势最有能力的人，甚至能够把他降为卑。你不加尼撒王做见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并敬畏这位至高神，甚至要像他一样很能够乐意将至高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去，甚至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希望能够一同来赞美尊崇荣耀这位天上的王。我们是否也希望我们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能一同来称颂至高神，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一同来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呢？也许有时候我们会想，很难啊，很难啊。对每一位有未信的家人或亲戚朋友来说，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能得着最坚硬的心灵，所以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为他们祷告，不要放弃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没有一颗心是神难以触摸到的，不要放弃。神从不强迫人来相信他，但神懂得如何得着一个人的心，神懂得得着怎么样得着一个人的心。我们的神的慈爱和恩典可以软化最坚硬的意志，能够赢得那些最抗拒他的人的心。因此无论多久，我们都不要放弃为他们得救祷告。当以理一生都在为神做见证，但 几十年后，这个你不加你撒王才终于承认单一里的神是至高的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是活到永远的神，是拥有完全的权柄、完全的主权的神，是天上的王，是全然诚实、全然正直、全然公义的王。神如何使尼布加尼撒王降为卑，又如何使他恢复，显示了一个福音的故事。神如何怜悯那些反对他的人，只要他们谦卑仰望神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示他的恩典。但以理必须决定是把真相告诉王，这个梦做王在告诉他梦的时候他害怕，但是他有个选择，是要把真相告诉王呢，还是隐瞒这个真相，在那些日子给王一个不好的信息可能会丧命。但是但以理不顾危险，仍坚持要将神的旨意告诉尼布加尼撒王。后来神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彰显了他的荣耀，让他谦卑下来，而他谦卑下来之后，他仰望神，神就施恩给他，施大恩，甚至把一切他以前所有的都恢复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把福音传开，要宣扬给好像尼布加尼撒王，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也但愿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也都能够来归向主。 Amen。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人心是刚硬，但是主，你的恩、你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断的感动，不断的吸引，不断的在工作，让我们感谢主，终于蒙能够仰望你，蒙恩得救。愿主你的灵今天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常常因此而感恩，常常因此而要赞美你，因此要为主做见证，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四周围的人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求主的灵也在他们心中做这个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